569集。当我们来到梁宅的门前时，发现门口还贴着警方的封条，袁牧野就将上面的封条随手撕下来，我见了说道：
你怎么全给撕下来了？回头拿什么把门粘上啊？
袁牧野嘿嘿一笑，然后从身上拿出两张全新的封条。没事儿，一会儿走的时候把这两个贴上去就行了。我看了立刻是一脸的佩服的竖起大拇指。
还是你牛逼。
走进了别墅之后，里面的血腥场面依然还在，只是地上墙上的血迹早就已经干涸，不过干了又干了好处，这样一来之前梁科所画的图案就变得更加的明显。这么一看的确是和黎叔所说，就跟一个大头怪婴一般，怎么看怎么渗人。只可惜在梁本发的残魂之中并没有关于梁轩出生的样子，否则就可以证实他那个时候是不是也长成这个怪样子。随后黎叔就拿出了随身带着的罗盘四下的查看着，不过从始至终罗盘的指针都没有一点的反应，看来这个圣婴的图案并没有将他们的阴魂困在这里面。那么梁科画这么一个东西又有什么意义呢？难道就是为了凸显仪式感？这也太闲了吧。我见黎叔还在客厅里头乱转，就和丁一一起上楼去看看，特别是梁本发的书房，那里可是曾经死过两个人呢。结果呢，等我们走进去一看，现场却是没有楼下的那么的血腥，似乎只有梁本发的老板椅上有那么一点的血迹。
为什么这里的血这么少？赵亚平不是也死在这里吗？
我有些疑惑地说道。丁一呢也是一脸的纳闷地说，
从监控里看，梁科在第二次回到书房的时候是来放血的，难道说在此之前赵亚平没有死？
我点点头说，
这个可能性很大，因为赵亚平在这个时候是被人控制的，所以他完全可以像梁科现在一样只在原地站着，或者就连梁本发也可能都是他杀的，直到梁科二次回来放血活祭。
活祭像当年一样？
对，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个梁轩应该也像他老子一样想要制造出新一代的圣婴将士，他在这里活祭，难道说圣婴的母体就在这里？
我越想越心寒地说道。想到这里，我们立刻来到楼下，告诉黎叔和袁牧野，在这栋别墅里头很有可能有一个隐秘的地方藏着梁轩所制造的新一代的圣婴。他们听了也都是非常的吃惊，因为这个地方在案发之后警察也来了许多次了，如果真是关着什么人的话，警方怎么可能会发现不了呢？可是问题是，如果这里没有新一代的圣婴的母体，那么这个幕后的黑手又为什么要操控着梁科在别墅里面画上圣婴教的图腾？袁牧也听了之后想了想，然后就召唤出他的小弟袁磊，让他在别墅里头看看有没有什么隐秘的空间是我们没有发现的。袁磊点点头，然后飞一样的在这别墅里头来回的转悠着。这小鬼雷达可是比我们强太多了，没用上几分钟就将梁家别墅里里外外全部给转了一个遍。随后袁磊就告诉我们说，就在二楼的一个地方他是进不去的，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跟着他一起去了二楼，结果上去一看，发现袁磊说的地方竟然是梁本发的书房。我们几个进去之后仔细地查看一番，可却并没有发现这里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不过既然袁磊说这里有问题，就肯定有问题，于是呢我又仔细地看了看这个屋子里，随后就发现这里最有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就是这一整面的墙的打 书架子的。随后我和丁一一起把这书架上的所有的书全部都取了下来，因为当时房间的光线非常的暗，而这个大书架又是一个红木的，所以一时间没有看出这书架上有什么问题。倒是黎叔就见他眉头一皱，然后赶紧拿起手机仔细地照向书架的内部，结果却是发现原来就在这个红木书架的内板上竟然有许多的红暗色的纹理。
难怪袁磊进不去呢，感情是这里暗藏玄机啊。
黎叔就要来了丁一的一个小银刀，然后呢在红木书架的内板之上一阵的乱划，就见刚才还在上下乱窜的袁磊似乎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般，嗖的一下子就钻到了红木书架的后面。接着呢就见他一脸的兴奋地跑出来说，
里面有个大肚子的女人。
我们几个人听了心里顿时就是一沉，看来这个梁轩还是走了他亲爹的老路，回来祸害好人家的姑娘了。可是我们一时间却还是找不到该怎么打开这道暗门的途径，毕竟我们不是袁磊，不能穿墙而过。好在丁一是一个天生的破坏狂，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他也就不那么客气了。只见他是先用手轻轻地敲了敲书架，然后找到一处中空的位置，接着呢他抬腿就是一脚，结果书架是纹丝未动。就见丁一难得露出一丝尴尬来，随后他脸色一沉，猛地发力，还好这一次那处中空的位置可算是被他给踹开了，一个幽暗的黑洞露了出来。这时就见袁磊从黑洞里头钻了出来，一脸的抱怨地说，
你们怎么这么慢，快点跟我走。
之后我们几个人就跟着袁磊钻进那个黑洞里面，进去之后才发现这里仅仅只是一条楼梯，而真正的关着人的地方却是在别墅的下面。刚一走进楼梯，一股刺鼻的味道就从下面传过来，熏得我们都立刻地捂住了口鼻。这是一种强酸性腐蚀液体的味道，只怕下面呢也跟当年的纺织厂地下室一样成了人间炼狱。在小鬼袁磊的带领之下，我们几个沿着楼梯走到一处相对的比较开阔的空间，之间就在这幽暗的地下室里分别亮着六盏昏黄的油灯，而这六盏油灯包围的中间有一个一米多宽的水泥台子。黎叔脸色阴沉，因为他发现这里几乎就和当年纺织厂的地下室一模一样，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这里呢没有什么血腥味。看来这里之前应该是没有进行过活祭仪式，可如果我们发现的晚一点的话，那可就不好说了。我们随后就在角落里头发现两个上面盖着黑布的大铁笼子，虽然我们几个看到笼子里的情况之前多少还是有些心理准备的，可是当里面的情况真的摆在我们的眼前时，却还是被当场镇住。特别是袁牧野更是被吓得不轻，竟然是连着退了好几步。只见那两个大铁笼中分别关着一个怀着孕的女人，他们对于我们的出现毫无反应，最为骇人的是他们的双眼被人生生地弯曲了，现在脸上就只剩下两个恐怖的血窟窿。黎叔用力地拍了两下巴掌，不过显然他们什么都听不到。接着呢他就用手里的小银刀轻轻地敲击一下铁笼子，这一次笼中的女人似乎是有了反应，她微微地抬起头，脸上竟然露出了一丝的诡异的笑容。这个女人的笑容真的是让我们毕生难忘，一个人在遭遇到了如此的境遇时竟然还能够笑得出来。 袁牧野赶紧拿出电话联系白剑，让他马上派人过来。笼子里的两个女人情况都不太好，所以我们目前还不敢轻易地动他们，只能等到更加专业的医护人员过来了再说。这里的环境让我实在是有些喘不过气来，于是我就和丁一先走了出来，想要透口气。谁知道就在我们刚一走出梁本发的书房时，突然的迎头撞上一个人。因为当时的环境非常的昏暗，所以我根本没有来得及看清来人的长相。那个人一看到我们转身就跑，我立刻对着丁一大喊一声：
别让他跑了。
因为事发突然，我们根本就不及通知黎叔和袁牧野他们，只能是一路狂追出了梁家的别墅。还好丁义的速度那可不是吹的，让他盯上的人如果不能够快过刘翔，那就早晚被他给追上。当我是上气不接下气的赶上丁义时，发现他已经将那个家伙死死的按在地上了。我跑过去一把就薅住了那个人的头发，往起一提，我倒要看一看这个见人就跑的家伙到底是谁。
梁轩，果然是你，你跑什么呀？心里有鬼，所以见人就跑是吧？
我喘着粗气说道：
放开我，你们凭什么抓我？放开我！
梁轩狠命地挣扎着。此时白见他带人赶了过来，一看被我们按在地上的梁轩，就让人先把他押到车上去了。之后梁轩一直叫嚣着为什么要抓他，他有没有犯法。随后警方就从梁宅的这个隐秘的地下室里头解救出了那两个不知道被关了多久的孕妇。因为他们的主要的感官受损，所以根本就不知道是谁带走的自己，一路上都表现得非常的抗拒。我们也跟着一起去了医院。李叔说，这两个姑娘如果还想要活命，就必须要停止妊娠，否则他们在生产的时候必死无疑。白健听了之后就有些为难地说，
这种事情没有家属的同意，我们可不能下这个决定啊。
想想也是，现在别说是警方了，就是医生也不可能代替家属来做着一个停止妊娠的决定。现在医生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给两个女人做一个详细的身体检查，看看她的情况是不是已经糟糕到必须打掉孩子的程度。而警察这一头也要尽快的确认他们的身份，联系他们的家属来做停止妊娠的这个决定。只可惜这两个女人的情绪一直都是非常的激动，最后不得已，医生只能是先给他们打了一针安定。看来想要从两个受害人的嘴巴里头得到详细几乎是为零，最后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梁轩那头能够招供了。我们就从医院里头回了局里，和白健一起的突审梁轩。这小子的心理素质还真不是一般的高，被人赃并获了却还能够一脸平静地看着我们，看不出一点的慌张来。白剑猛地一拍桌子说，
别墅地下室里的两个女人是谁？趁你现在手里头还没有人命，赶紧老实交代。
梁轩面无表情地说，
什么别墅，什么女人，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白剑有些生气地指着他说，
都到了这个时候，你也就只剩下死鸭子嘴硬了。刚才我的同事给你采集了 DNA 的样本，很快我们就会知道赵亚平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你的了。
可是梁轩却是一脸的无所谓地说，
那又能怎么样呢？这最多只能证明我和赵亚平上过床，
就算她怀了我的孩子又如何，我又没有杀人。
那别墅地下室里的两个女人呢？你又怎么解释？
白剑冷冷问道。这更好解释啊，谁知道是不是梁科这小子玩的什么近视 裴玉呀。梁轩耸耸肩说道，我一听这小子那是一退六二五，什么都不想认呢，想得倒是美。于是我就给白健发了信息，让他告诉梁轩，就说警方已经让医生给两个女人做了羊水穿刺，取得了胎儿的 DNA， 只要一对比，很快就会知道他们两个肚子里的孩子的爹是谁了。白健收到之后冷哼一声对梁轩说，
刚才医院已经给他们两个做了羊水穿刺，成功取得了胎儿的 DNA 的样本，你猜猜谁是孩子的亲爹呢？
梁轩的脸色有些微变，毕竟如果能够证明这两个孩子经手人也是他的话，那么他可就真的是很难脱身了。白健见梁轩不再说话，就趁热打铁，
你以为我们对你做的事情一无所知吗？趁现在两个女人还有救，你最好赶紧说出他们的身份，否则一旦他们都死了，你的身上可就真的是有了人命官司了。
梁轩的神情似乎是有些动摇，很快他就恢复了镇定，
没有家属的签字是不可能进行产前亲子鉴定的，别拿这些没影的事情来吓唬，没用。
我一看这家伙果然是难缠，真的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可是现在的问题是在没有确定两个女人的身份之前，根本就没有家属可以联系的。现在虽然梁轩已经落了网了，可是救人的关键还在落胎。李叔曾经说过，如果等到胎儿长到足月，且又不是圣婴教所谓的圣婴的话，那么到时候这两个女人就真真的那是活不成了。所以想要救他们活命，就必须尽快拿掉这两个魔胎才行。现在是时间紧迫，医院那头还迟迟的没有传来消息。如果两个女人各项指标没有什么异常的话，医院是不会在没有家属签字的情况之下停止妊娠，所以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赶紧的确认身份，找到家属。白健现在已经把他手底下的人全都给派了出去了，他们围绕着梁轩回国以后的所有的社会关系寻找，想看一看最近半年有没有什么失踪到现在都没有找到的姑娘。可是找来找去却是发现这个梁轩回国之后底子一直是非常的干净，除了赵亚平之外从不吃窝边草。于是警方只好将两个女人的眼睛挡住，然后呢用他们的照片向全国发下协查通报，看有没有在一年之内失踪的女性符合他们的情况。结果这个通报一下发，竟然从全国各地报上来几十个相同情况的女性失联者。我真是没有想到全国各地竟然有这么多的年轻姑娘失踪。白健无奈地说，
这还算是少的了，如果不是年龄卡的死，只怕数量会更多。不过这其中有许多并不是真正的失踪，只不过是和家人失联而已。反而是有些真正的失踪，却是往往的不能引起家人和警方的重视。
别说，我们还真的在这几十份的失踪报告之中，找出了两个非常相像的，只不过，本人和照片相比没有了眼睛。再加上这一段时间的非人的折磨，这两个女人早就已经没有当初的神采了。警方最后是没了办法，只能是先联系这两个失踪者的家属，让他们尽快的过来认人。医院的检查报告在第二天终于出来了，这两个受害人听力、视力、语言能力已经永久性的丧失，再也没有办法恢复了。这对于两个不到30岁的姑娘来说实在是太残忍，因为不能沟通，所以没有人知道她们之前到底是经历了怎么样的折磨。为了防止同样的事情再发生，这个梁轩一定要伏法才行。至于她们肚子里的孩子，医院给出的建议是停止妊娠，因为通过 B 超 可以的清楚看出来，这两个胎儿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畸形，就算是生下来成活率那也是非常的低的。得知了这个结果之后，我们的心情都非常的沉重。我们现在能够做的最好的结果就是停止妊娠，保下大人。可是即便如此，这两个姑娘以后的人生又该怎么生活呢？我的心里头有那么一瞬间觉得，与其这样痛苦地活着，是不是死了来得更好了呢？但是我们不是他们，不知道他们心里头到底是怎么想的。因此，在不知道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时，谁也不能代替他们做决定。